刚才我们谈到宣教的挑战，就是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也介绍到关于整个普世宣教工厂的一个现况。那今晚上我们要谈到就是宣教的策略，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有什么样新策略，就是说可能是非传统的做法。什么叫传统的做法？跟打仗一样，过去的打仗后方有前方，对不对？所以后面整顿金马，然后准备武器，准备人，去吧。现在的宣教比较不一样，现在恐怖战争就在你家，所以现在反恐战争跟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太一样，就是说恐怖分子可能随时在你家附近走来走去，所以宣教也是如此。后院着火了，昨天晚上我们就提到了欧洲本来是送宣教士出去的国家，现在欧洲的教堂冷冷清清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派人去欧洲宣教。现在欧洲宣教的生力军是什么？温州人。欧洲到处都是温州人，现在第二代人讲法语讲德语的，所以将来像欧洲人宣教要靠温州人。所以谁怕谁啊？很难讲啊。所以呢，现在要去阿拉伯国家宣教，要找宾拉丁到 Boston 来。我们 Boston 有49个，随便你挑一个。我们 Boston 满街都是阿拉伯的公主跟王子。我女儿是 Boston 大学毕业的，我有一天在跟她讲这个，后来她有一天回来跟我讲：“爸爸，真的耶！”我说：“真的什么？你看到公主跟王子了？没有了，看到她的车了。”他住在一个学生宿舍，他那天回家心里想说真的吗？他就从回家的那个巷口走起，他只是走到那一条街那一条巷，包括好几条街啊，他从巷口走到他的宿舍，一排的车子大概50步，30步都是 Porsche 以上的高档车，所以车主没看到，那肯定什么欧洲末代王子啊、末代公主啊、阿拉伯来的，可能一大票，所以路上随便碰到一个，所以在 Boston 很容易一碰到就碰到，我们说在教会里面，众教会人随便碰就碰到一个博士，不值钱嘛。 Boston 博士不值钱，当然因为那边 MIT 哈佛很多，王子公主都不值钱，随便碰就碰到一个汉杰安不怎么样的，哎，末代公主哦。所以宣教跟以前很不一样。那谈到这个新策略的时候啊，先从一段圣经谈起。我们都知道大使命啊，那我也注意到你们的宣教手册啊，你注意看反面上面一段，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很有名的大使命。哎，下面有一段，就是今天要讲的，这是不约而同的，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讲什么的，所以有志一同。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一段呢，一共圣经有5个大使命啊，你不要以为只有约翰福音，不是这个马太福音有大使命哦，马太也有，好，马可、路加、约翰都有，4个福音是有4个大使命，然后第5个大使命就是使徒行传这一段，我们一起念一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使徒行传的大使命，这是耶稣最后最后的最后的一句话，讲完耶稣就升天了，就跟歌星在云雾当中这样一样。那你知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人讲的最后最后最后的一句话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这句话的前面一句话是什么？前面一句话就是他们都知道门徒有100多个人都围着耶稣，知道耶稣要离开了嘛，是在山上嘛，送别嘛，就等着最后一刻。那大概天使还没有来接耶稣啊，所以车子还没有到，大家等着。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聚会要结束了 Q&A， 最后一个问题，还有问题吗？就门徒问的一个问题，谁问的？圣经上没写，但我猜有一半的机会大概是彼得。 因为彼得啊，这个人有点莽撞，每一次哈、啊、都是他第一个发言的，罪也是他，错也是他。有一次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是彼得说的：“你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说：“对。”你答对了，这个不是人讲出来，是圣灵的启示。然后下面一句话，耶稣就说：“好，既然你知道我是基督，我要去耶路撒冷，要被祭司长、文士迫害，会死在那里。三天之后复活。”彼得马上就说：“不可以！我们中文圣经都很客气，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传统优良美德嘛。那太有中国优良美德的，都不能做好基督徒的。”你知道吗？中国优良美德很多了哈，比如我们都尊老敬贤嘛。我们中文圣经就翻译，你去读这个马太、马可都有记载哦。彼得就对耶稣说什么，好像拦阻他、劝阻他说：“万万不可。”希腊文不是这样写的，有的英文圣经就翻得比较白啊。彼得就斥责耶稣。乱讲，你怎么可以去死？你知道彼得是这种口气、啊、他刚刚才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你对耶稣、对基督说胡扯乱讲，斥责，你看他的口气。所以说他是基督的也是彼得，斥责耶稣，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后来耶稣才跟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彼得总是好像冒失鬼一样，他就常会问冒出一个问题。耶稣要离开了，在山上，门徒近前来就问说：“问耶稣说，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2000年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想问的问题。末日什么时候来？主啊！是不是今天就是世界末日啊？耶稣都快走了还问这个问题。那耶稣第七节的回答是什么？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刻不知道。问错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怎么问？问这个问题。但是不是只有彼得或者是任何一个门徒我们都喜欢问这个问题？主啊，什么时候世界末日？所以我说了，我们都是末日剩下的残留的余种，不然12月21号我们都完蛋了啊！所以很多人都想问这个问题。当然为什么很多人想问这个问题，大概都有一个不同的原因啊。有的人本来准备今年8月要结婚的，那主来了下个月就来的话，那干嘛结婚？不结婚了，不嫁了，反正主要来了。或者你准备明年要拿博士的，不要拿的了，耶稣来了拿博士有什么用？博士在天堂有什么？对不对？不要拿博士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然后就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很好奇，可是耶稣说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但是你们该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这第八节，但圣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得到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底，为我做见证。这是耶稣的最后的大使命。当然这里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不过我只是简单提一下这一节的大使命，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强调圣灵的能力，所以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有圣灵能力你才能做见证。我们基督徒常做见证，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些基督徒的见证是把神越描越黑的。我们见证不是都替神说好话吗？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做完见证以后，有些人本来要信的都不要信了。而这种见证是什么见证知道吗？他都讲耶稣的好话，讲完耶稣好话，那个人听完的人都不想信耶稣了。我有一次在 Boston，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牧会，还在神学院读书，去带领他们一个福音聚会吧。他们的聚会场地呢是一个阶梯型的教室，你知道吗？台阶型的。然后我讲员站的位置是整个房间最低的，那所有教室、所有台 你是都这样一排排上去的啊。所以有些慕道朋友，你知道慕道朋友都喜欢坐什么地方？都喜欢坐那种最后一排的嘛，就最后一排靠门口最近的，跑得快的。慕道友都喜欢抢那个位置，要早点来才有的，晚到都没有的。然后那天我讲到，我还没讲到之前，他就安排一个人做见证。那那个见证的呢，是从科罗拉多来的，然后呢，他读了一个博士学位，跟医学方面有关的，然后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那在科罗拉多刚信主，啊，做见证。从一个角度来看，他见证很好，很多人爱听的。他怎么做见证？他说、啊、我在波罗格拉多科罗拉多刚刚受洗啊，然后刚信主，然后就申请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哎，你在中国大陆，我们说哈佛，中国大陆很多人是叫哈佛，不是哈佛，你要讲哈佛就知道是大陆来的，台湾没有一个人叫哈佛的，都是哈佛的，哈佛博士后哎，医学院啊、哦，好像到了天堂一样。医学院，哈佛医学院是世界第一的。做博士后，他觉得，哦，你看信主以后神的恩典多大、啊。到哈佛做博士后，然后去到那里，波士顿的教会就是后来我去牧养的教会嘛，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啊。听说他刚来，穷小子，你知道博士后都是很穷的嘛。我在台湾初中的时候就听说有 postdoc， 但不知道 postdoc 什么，台湾那时候把它翻译成叫做超博士。哇，我从小立志就是说。要读书就要读超博士，博士不够看，后来才知道超博士就是读了博士以后没人要的，做小工叫超博士后了，没有学位的是博士后了，就超博士。的确呢，超越博士得到之后就超博士，那所以薪水很少啊。所以一个弟兄听说这样，就把他的房子租给他半价，然后有一个弟兄听他看出他很穷，送他一部老车啦，我不敢说是破车啦，反正二手货的车啦。然后呢，六个月以后，他居然拿到绿卡了。他见证是这么说的：各位朋友，你看，信耶稣多好，好博哎，博士后，半价的房，免费的车，还有绿卡，你还不信？听起来说，哦，对哦，应该信，对不对？一年之后。一次在芝加哥，一次在多伦多，碰到两个那一次参加聚会的慕道友。那这两个慕道友都跟我讲，那天都在，都听到这个见证，而且跟我讲，两个人讲的话是一样。啊，当这种人哈、啊，大概只出产于中国大陆，台湾是没有这种货的。这两个中国大陆来的人就说：“庄牧师啊，坦白跟你说，听完那句话以后，我气得就要走了啦。”要拿绿卡免费车半价房入党就可以了，我就入党就好了，干嘛去信基督教？信基督教是为了免费车半价房拿绿卡的，格调太低了一点吧。可是走不掉啊，那选错位置啊，因为他在那个阶梯教室的最上面最中央，然后那个阶梯教室很有意思，只有两个门，就在我旁边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所以他要走的话呢，他得有胆从上面这样下来，一台阶一台阶下来，然后这样走出去。那他下来的时候，我想全场都一定想，哦，他大受感动。庄牧师还没讲到，他已经要信耶稣了，要来决志信主，你要决志信主都来啊，都全部来啊，祷告啊，对不对？他已经滚滚滚下来，我在心想说，哇，道都还没讲就信耶稣了吗？他没有这个胆子，就只有被憋在那里不能走啊。所以只好忍耐在那里听我讲完道才能走啊！结果那天讲的道是什么？啊，要命的道！是他们牧师跟我讲，说是讲的道是要命的。我那天讲的道是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年轻的人去问耶稣：“主啊，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才能信耶稣。”我就说：“今天讲福音聚会哈，话先说在前面，写个对联。”中国国内来的大概都知道啊，老一点的年轻的你还不知道谁讲的，一个名人讲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听过吧？对联，信主乃是变卖所有，横批， 有胆的你就过来。我说信耶稣是要命的，听完了那两个人就要命了，就信主了。所以一年之后，一个在多伦多碰到，一个在吉大州碰到，都信主了。他说你讲的道跟他讲的见证是刚好相反，如果听那边见证了，我就不会信的了。结果要变卖所有，他就信了。所以啊，传福音也不要传得太低调，讲的那个好像廉价货一样的。哎，信耶稣啊，没有老婆没关系，教会姊妹很多。哎呦，这传什么福音啊，真的。所以难怪好教会里面很多人说是信的主也下过水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饺子，饺子也下过水，对不对？然后信了耶稣以后，要他做什么都不做，要他信什么都不信，那怎么信的？所以我说，昨天我已经说了，牧师不是人干的，因为我们常做后娘，哎，去养人家生的孩子，谁生的？我也不知道谁生的，反正从水里上来了。他说他受过洗啊，他问他信什么，什么都不信的，除了达尔文什么都不信的，那还可以从水里上来信耶稣的，然后什么都不信，他只信达尔文，然后什么都不给。一毛都不拔，他说他有信耶稣啊。所以有些人为主做见证是越描越黑。信耶稣真的是为了半价房吗？是为了免费车吗？那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半价房、免费车，都可以拿绿卡，我想没那么便宜吧。所以呢，这个见证是不要说半真半假，我想假的成分比真的成分还多。就算是你有恩典得到这个，那也只是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做见证是要圣灵的能力的，意思是说圣灵给我们一种出乎寻常的能力，不是你自己的能力。圣灵也会引导我们说该说的话，有些话你觉得好像是替神说好话，但是很可能神可不领这个情哦。你讲的这个见证，将来到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交得过交不过这个账。你以为替神说好话，所以圣灵的能力就是做见证。其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真的是需要仰望神，有一个谦卑的心。你永远不知道神能够做的事情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我有几次这种经验，就是因为我常常讲布道会嘛，可是有常常会碰到很多慕道朋友啊，他的背景很特别。那有一次我在一个福音营，在 New Jersey 那边去聚会啊，头天晚上开始，但今天晚上没有什么没有讲到，我是第二天才讲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有报告说可以到某个地方看日出。那天我很少这样，不过那天我很少看日出的，不过那天很早，不知道为什么就起来了，没事干。他说好看日出，我就走出来啊，走到一个宿舍门口，然后一个老太太就出来探个头，哎，她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也不认识她了。哎，听说可以看日出，对，在哪里？我不知道，在东边，太阳从东边出来，这我唯一知道的，所以我看太阳哪一边就往那边走就对了，我管他有没有看得到。他说好，你等我一下，他要跟我走，我说好吧，我就等他，然后就沿路走啊走啊，就晃过去嘛。啊，走路当中就聊天嘛，就自我介绍一下，他才知道我是讲员呢。哦，这是你的讲员啊，哦。那后来交换一下名字，然后年龄啊，什么背景，他是北京来的一个，我叫他大姐了。我那时候不到五十岁嘛，他大姐才六十岁嘛。我说大姐、啊，叫你阿姨呢，可能太老了，叫你老阿婆也没那么老，叫你大姐了。很好，叫大姐。他说啊，他学佛四十年了，学佛的。那这个人跟我讲，我学佛的哦，不拜佛的哦，拜佛的佛教都是这种的了，我们是这种的了，学佛的了。我说大姐，我知道这个佛教东西，我读过一些，所以才会写这本书哦。等一下你去看了、哦，说谈论道、哦，我大概知道一点了。他说我爸爸就是佛教有名的居士，居士是什么？我们叫做平信徒了。佛教的平信徒叫居士，但这个居士呢，对佛学研究很深。我爸写了三十几本佛教的书，我家里有一个1000本佛经的一个小图书馆。 全部读过，哇，道行很深的。他说，所以啊，老弟啊，不认识你就罢了，认识你呢，先跟你说，话说在前面啊，大姐是不会信的。我说为什么？你都还没听就不信了、啊？他说，老弟啊，你想嘛，大姐学佛40年，听3天的道就信主，这么快就破功了吗？不会的。他为什么跟我讲了、啊？他是要安慰我，老弟，话先说在前面，我是不会信的，你讲什么我都不会信的。但是不要难过啊，老弟，不是你口才不好，不是你学问不好，老姐啊，太难了啦，40年学佛，哪有一夜之间就信过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别难过啊，大姐如果不信的话哈，我话先说在前面哦，不会信的。我就跟他说，大姐啊。我们基督徒是这样说的，信耶稣啊是看圣灵的工作，对，我只负责讲嘛。大姐，我只有一个要求，每一堂道来这里听，我知道有慕道友参加福音营都是这样哦，只有吃饭的时候出来，其他都不出来的哦。3顿饭没有一顿饭缺席的，这个聚会一堂都不来，那你怎么办？我说大姐啊，饭是吃了，聚会要来聚会嘛，坐在这里听，然后耳朵打开。孤妄听之，剩下的我交给神了，我也不会太高兴，我也不高兴。你如果还不能信，我也完全能理解。佛教徒传福音是很难的。好了，我讲完那边道了。我想说3天嘛，哈，不要每一堂小考啊，每一堂就要问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信耶稣，我就一次来个大考，最后再来呼召就好了。就我没呼召，第二堂的另外一个讲员就来呼召了。而且那个讲员才怪呢，他不是讲完道呼召啊，他说每一次呼召的时候问说还有没有信耶稣，还有没有很多。我们当中有没有在这种布道会什么福音营决志信主的，很多人都会做见证的，心里砰砰跳都快跳出来了，不要问了，还有没有，再给你1分钟，最后一个机会啊，假使又不敢你、哦、他说下面的人心砰砰跳，哎呀好难过，好紧张啊，讲员在上面心脏都快停了，我告诉你为什么。讲员是想如果今天都没有人举手，哎呦成绩很差，对不对？业绩就是业绩不良，我们有业绩的，所以也很紧张啊。所以这个讲员说后来以后他就学乖了，他说我每次讲布道会先呼召才讲道，那呼召的时候有人信没有人信都跟他无关哦，对不对？对，没有压力。然后说完就开始问了，有没有那信耶稣的？啊，全场我刚讲哎，他就替我呼召了，要我要紧张起来，他不紧张，我紧张了。说着呢，坐第一排的大姐就举手了。我坐在侧面嘛，我一看，大姐啊，她刚刚跟我讲的3天不会破功，怎么一场就信耶稣了？广东话说有没有搞错，那又不能问，我在那边讲说嗯，怎么可能，不管怎么样居然会了，我马上跑过去问大姐，大姐你刚举手了，举手了，你真的信吗？真的真的信吗？信了。那你不是说3天都不会破功吗？怎么一堂就信了？她说我就觉得我找了40年都没找到，原来就是这个嘛，那还要想什么？去了。我就说大姐帮我一个忙，我碰到佛教徒传福音啊，这佛教徒就跟泥鳅一样滑不溜丢的，你知道佛教徒都是面带微笑，都很不错啊，都很好啊，其实有些不是佛教徒都跟佛教徒差不多一样的，很多慕道朋友都是这样，基督教很好啊，我都鼓励我老婆去啊，要你信，我想我不必了。那种是最麻烦的，你知道，我碰到那种死硬派的达尔文主义者，那倒不怕他，越是反对那还不怕，最怕碰到一种人就是其实蛮好的，我也蛮欣赏的，你要不要信呢？哎，我是不必了。所以佛教徒很难传福音。我说大姐你学佛40年，你刚听了1小时，你帮我一个忙，你刚听到什么了让你一下就信耶稣了？告诉我，我就知道，只要对佛教徒专出这招必杀绝招， 一刀毙命。我下次对佛教徒再讲这个就好了。你刚刚听到什么？听到很多？我说不要很多，一句话就好了。你刚听到什么让你一下子信耶稣的？想不起来了。哦，我说大姐，才刚聚完会，怎么会想不起来呢？他说，真的很难讲哎。后来问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他意思就是说，就像一个拼图啊，缺了好几块了。但是在拼图的过程中，你有一个经验嘛？有时候在拼到某几块一下来以后，整个图就出来了，然后剩下的就好像顺理成章，是吧？就是这样。他说。整个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其实他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嘛。他之所以来福音营，就是他老公几个月前忽然间就死了，没灾没病，一觉得不舒服，从来没看过感冒，一生没看过医生，没进过医院，就是第一次身体不舒服，一进去医生说你不能走了，一个月就死在医院里了。那一死呢，学佛40年就破功了。学佛的第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总是有嘛，人生无常，对不对？有生必有死，不要说佛教徒谁都知道，那你学佛40年这点不知道吗？知道。等他说我知道是知道，老公一死就不行了，过不去。他才60岁，他老公也是跟他同年的，结婚40年，很年轻的结婚的，恩爱夫妻，说没就没了。然后就开始对人生所有的问题开始不行了，然后所有佛教的道理他都听过也都知道，可到那一刹那没有用，他就每天哭每天哭每天哭，哭到北京的女儿受不了，就把他送到美国来。然后女儿呢待了一个礼拜就说，妈，大姐说她家里淹大水，我家也淹大水了，妈你从早哭到晚，每天哭她死了吗？但是够了啦、哎、妈不行了，每天哭的。后来他女儿就把他送来福音营了，他女儿没信主，没信主坚持他妈妈来福音营，搞不好你信耶稣能够让眼泪 不流下来的话就也可以一晚上把他送过来的。所以女儿他为什么会来，就是这样，他家里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他女儿硬把他送来福音营的。可是他说那一天我一讲了以后，他就发现他整个人生中要找的很多东西当中，他整个最佛教的信仰的东西观念上有些东西他也能欣赏也能接受，可是好像这个图拼不起来。我讲了一些东西，不是一点，好几个东西讲一补上去以后，他忽然间就明白了人生是什么。我找了半天，其实真正要找的就是基督教了，这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我要找的了，找半天搞错了嘛，所以要就信了。所以他说不是哪一句话啊，那你要问我，我说不出哪一句话。我懂了，这叫做圣灵的工作。我讲了一堆，但神把一些该他听进去的话就啵啵啵拍进去就搞定了，所以不费吹灰之力他就信耶稣了。当然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说，老弟啊，基督教真的太好了，可是我不能信了。我说大姐你刚昨天才信，今天就不信了，怎么了？他说我不是说基督教不好，基督教很好，可是我信了耶稣，我上天堂了，我老公在地狱啊，再怎么样得去陪他，那怎么办？我不知道碰到这样的问题没有，虽然跟今天的题目不完全有关，不过我只是讲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碰到这种事情。我那天一想，翻开圣经两处圣经念给他听，我说大姐你圣经大概还没读过，他读了一点点，他说是没读过，不过昨天晚上我已经把马太福音读完了、哦、他跟读武侠小说一样，他说读到3点，早上清晨3点，马太福音28章、哎、你想想看，一个晚上他聚完会都10点多钟了，他28章读完是读了2-3点，他读了怎么还没读完了？我读了一个路加福音的乞丐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故事，那个比喻也是讲比喻。另外一个罗马书2章读完了，我就跟大姐说，我说大姐，罗马书2章是说有两种人，一种在律法以下，一种不在律法以下。律法以下在保罗的说法是犹太人，从小读圣经的，在律法以下出生的。 按照律法审判，不在律法以下的就是外邦人，没有读过圣经，所以他不按照圣经的律法来审判他，不能说你没守这个守那个来下地狱，这样的不公平嘛。所以神是公平的，所以有一种不在律法以下的。那用今天的说法是，有些人是读过圣经明白圣经道理的人，他将来的审判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审判他，那就是基督徒啊。另外一种人是没有读过圣经不了解真理的嘛，当然不能用圣经来审判他、哦、这样不公平啊。所以我说大姐，你老公是没有听过基督教的，他不会因为不信耶稣而下地狱的。但是我没有说他不会下地狱、哦、那下不下地狱还是要审判的嘛。那罗马书第二章就说了，没有律法的人虽然没有一本白纸黑字的律法，他的良心就是他的律法，因为神把律法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圣经中文圣经用是非之心，英文圣经就是 conscience， 就是良心嘛。你的良心是神写在你身上的，所以孟子说的对啊，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天生的良心是神写在你心上的，所以用你的良心做你的审判官呢、啊。如果你能过关呢，上天堂。很多人说我做事都凭良心，真的。如果你一生都做事凭良心，照圣经的说法，你有够格上天堂哦。只是你真的每一件事情凭良心，我们也不必争，上去再说。神会知道，神鉴察人心嘛。所以我说大姐啊，如果照你说的，你老公是天下最好的 好人，从来不做什么事的话，从罗马书来看，你别说你先生一定下地狱哦。万一他上去了，你下去陪他，那找不到他你怎么办？那你去了就不能回来了，不是？啊、哦，不对不对，看看楼上楼上，你再来，没有了，你只能决定一次，下去了就别上去了。那万一他上去了，你下去了？那路加福音，乞丐跟财主嘛，那么财主就下地狱了吗？那拉撒路在一直都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能在天堂了。那他起身说叫拉撒路送给他水，亚伯拉罕说我们中间生死相隔，深渊相隔，过不去的。他说好，那你就派拉撒路回去告诉我兄弟，叫他不要来这边太苦了。那亚伯拉罕说有摩西的律法，他说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就显个神迹，我兄弟比他会相信。也是那个保、那个亚伯拉罕说不必了，如果连摩西的律法都不会信，派一个人死人复活也没有用。但我说那段圣经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地狱里，他一定觉得地狱很苦，对不对？他会巴不得他所爱的人都不要来，对不对？我说大姐啊，如果不信你老公下的地狱，你去看他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好高兴哦，大妹子您来陪我了。他会吗？他会说呜呼哀哉，我就千求万求您别来，就您来了，我说您去了让你老公就更苦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大姐啊，无论怎么样你就只能上去了。那大姐哎，这个幸好哎，我只知道有两个人娶了这种老婆姓这个的，一个是周瑜，一个是孙权。大乔小乔嘛，他姓乔哎，就这个乔哎，乔大姐，所以跟周瑜老婆同姓的。我说乔大姐啊，你怎么样都得上去。他听完了，走了，行，那我上去了。也不是我聪明啊，他那个问题一出来的时候，我一下也懵掉了，说啊，昨天去了，今天不去了，就因为他要陪老公，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忽然想闪过两段圣经，我在跟他讲，我是说我不能保证你老公会上天堂，他再怎么好只有神知道，我不会保证你老公上天堂，但我也不会咒诅他下地狱， I don't know。 但是不管他上去下去，你要知道你该上去还是下去啊，你只能选择上去，你绝外绝对不能下去。那懂了？所以说圣灵的工作会给你智慧，给你恩典，给你能力，一切一切。所以 做见证你需要圣灵的能力。那这段圣经的另外一方面提到什么呢？提到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对不对？没错。 从耶路撒冷知道地级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讲地理的范围，由近到远。耶稣讲这句话的话，就在耶路撒冷对面橄榄山上，就在耶路撒冷。虽然说传对我做见证是从耶路撒冷开始，那犹大全地呢，就是区域性的嘛。耶路撒冷往南就是犹大全地嘛。第三个地点，撒玛利亚是往北，也是很近，跟到犹大三地是一样。只不过第二个，撒玛利亚人是文化上不同的，近文化。近文化就是说相近又不完全相同。耶路撒冷的清一色的犹太人，犹大全地清一色的犹太人，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人呢，是另外一种种族的，可是是犹太混血种。正如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每一个巴勒斯坦人有 95% 的犹太血统，你知道吗？你以为 犹太人跟这个今天巴勒斯坦人好像是 生来就是死仇，是，但是血统上 95% 是一样的，也就是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的混血种。可是有时候反而仇恨很深，犹太人不 瞧不起混血种嘛，所以当时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正如今天犹太人瞧不起巴勒斯坦人一样。但是语言是一样，犹太人当时讲亚兰语，就是今天叫叙利亚语，那个撒玛利亚人也讲亚兰语，完全一样的语言。圣经呢，犹太人用的圣经就是我们旧约圣经，撒玛利亚人用前面五本，就是摩西五经，创世纪，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生命记，摩西五经撒玛利亚人是用的。所以撒玛利亚人吃的东西跟犹太人完全一样，他们也不吃猪肉的，正如穆斯林，穆斯林吃什么就是犹太人吃什么，犹太人不吃什么穆斯林就不吃什么。因为亚伯拉这个穆罕默德，他的伊斯兰教是犹太教的山寨货，穿阿拉伯衣服的犹太教，你懂吗？所以全套是从犹太教过来的，所以因此都是一样的。那今天你在加州在任何地方，如果穆斯林不够多，他们有穆斯林的店可以买他们认为干净的肉，他们会到一个地方去买犹太人的店，吃犹太人吃的肉。犹太人吃什么肉你知道吗？洁净的物。所以你看到西方的卖肉的地方就会有，你们这边如果有什么地方犹太人多的那种食品店卖肉，你去看，他会特别写几个字，如果你看到了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现在我教你就会了哈。我们神学院学希伯来语希腊语都要用谐音字，所以你要会各种方言有很大的好处。 Kosher K-O-S-H-E-R Kosher food 就是犹太人的洁净之物。那这个用闽南语念的话呢，最好呢，很好记。犹太人吃的都是可惜的，叫 kosher food 就是可惜的。为什么是可惜的？你看东坡肉不能吃，狮子头不能吃，那吃的都是什么大块羊肉、大块牛肉，不是可惜的呗？那所有海鲜大部分都不能吃。我告诉你，螃蟹，我们的大龙虾不能吃，有壳不可以；红烧鳗不可以，鳗鱼鱼没有鳞片，不洁净。炒黄鳝，哦，台南的 Sakaliva 很有名的，不能吃鳝鱼，鱼没有鳞片，这只能吃那种可惜的呗，就 kosher food。 那穆斯林都吃这 kosher food， 就跟撒玛利亚人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语言一样，圣经大有一部分是一样吧，那古兰经里面也有旧约哦，也有我们的福音书哦，也有一部分是一样的哦。所以你知道跟穆斯林传福音是很难，可是事实上我们也是某种的近文化，哎，他圣经故事他也知道一些，不是都不知道哦，跟佛教徒不一样。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地理上不远，文化也没那么远。所以犹太人如果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不必学任何语言，就用你的母语亚兰语就行了。甚至如果你用摩西别的圣经不说，你就用摩西五经创世纪啊什么这些生命纪跟他讲的话，撒玛利亚人都知道，就这么近。所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才到地级的，所以文化上从同文化到近文化才到真正的远方异文化。所以你要知道这种宣教有四种，耶路撒冷本地本城本文化的叫耶路撒冷的事工。再来一点，犹太全地呢 是同文同种同文化，可是地区是一大片的，不是你的点的，是一个片的。撒玛利亚是什么？近在眼前，可是跨越文化，可跨的又不是很远，你还可以有沟通的，还有共同的地方的，叫近文化的，叫撒玛利亚事工，最后才是直到地极。因此呢，谈到这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包括华人教会基督徒，对于撒玛利亚事工呢非常的无知，就说好像没想过。我们想到宣教是哪里，一个是对中国人，再来就去非洲乌干达，你们有去乌干达我知道啊。那除了中国人到乌干达之外，中间还有什么人？没有了。怎么会没有？撒玛利亚人在哪里？你们山谷有撒玛利亚人吗？肯定有，你没去注意到而已。那什么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意思就是地理位置不远，甚至连文化都有一点可以沟通的地方，文化差距不大，所以叫做本地近文化的宣教。那什么是本地近文化的宣教？举一些例子来说，譬如说哈，新移民，新移民当然你说中国来的新移民也是新移民了，对，也算，待会我会提到这个。但也有刚刚来美国的，你叫老墨，墨西哥人，还有新移民呢。他来了美国，好歹嘛几句英文总会啊，当然很多帮你扫地啊那种 garden 的那些老墨可能英文不太好，但不会一句都不会吧，至少你要学会 Hi amigo amigo， 你要知道 amigo 是什么，不是米果啦， amigo 就是朋友嘛，朋友 amigo， 对不对？你也写几句 amigo 跟他在台天，哎，也是朋友嘛，对不对？撒玛利亚人新移民，这就是一种有一些文化上我们可以相近的。那如果在中国，你可以说少数民族，譬如说你到云南山区，少数民族都在中国范围之内啊，他们只要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都会讲普通话，他老妈妈可能不会讲普通话，他苗族的，但他儿子可能就会讲普通话，对不对？那长量也差不多，吃的也差不多，近文化。还有中国回族，很多人说回族讲什么话，你就不懂什么叫回族。回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的新名词，1949年以前没有回族这个字，有回回，回回跟回族。那中国因为把少数民族，虽然把中国的民族变成56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汉族，我们汉族 95% 汉族的，其他 5% 叫做55个各种的少数民族，其中有10个是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10个当中有一个叫回族，是吧？这些只会讲普通话的穆斯林就叫回族，他们血统不是一个的，很多种血统啊，但是只会讲普通话，像伊斯兰教归类起来叫做回族，1000万。另外9个是不讲普通话的，不讲汉语的，维吾尔人830万，伊拉克，哎，不是，拉萨克，哈萨克人120万，还有东乡族50万，那其他有些小的哦，什么哈尼族什么族什么族什么族，总共加起来将近1000万。所以有9个少数民族是不讲汉语的，但是受过教育的初中以上的孩子都会讲普通话啊。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他就除了他自己家乡的这种外国语言以外，其中一大半是讲突厥语，是不同的突厥语而已啊，诸如此类的。那回族的人就只讲普通话，所以问回族讲什么话，他除了你的普通话就什么话都不会，你还问他讲什么话。那回回这是宋朝时代开始用的一个名词，为什么叫回回，有很多种说法我就不说了哈。不过在宋朝元朝的时候，那时候的回回有三种，号称蓝回回、白回回跟十字回回。十字回回是什么回回？基督徒。元朝的时候有景教徒，就是唐朝就有的景教徒，在元朝叫的耶律可温教，耶律可温是蒙古语的有福的人，就是福音教，有福的教嘛，信这教就有福了，所以耶律可温教。十字回回，那白回回呢，你知道穆斯林都穿白衣服的， 戴白帽子，戴蓝帽子的悔悔是谁啊？犹太人，犹太人叫蓝悔悔，所以这个悔悔这个字不是穆斯林的意思，就是等于我们现在叫做老外，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景教徒大部分都是波斯叙利亚来，他们讲叙利亚语的，然后白回回的穆斯林他们从中亚来的突厥族的，蓝回回当然是犹太人，不是来外。那元朝时候叫他们叫做色目人，眼睛有颜色的，那我们眼睛黑的都是没颜色的，是有色人种，有眼睛有色的叫色目人。蒙古人就喜欢用色目人当官，就是除了蒙古人就是色目人，汉人是第三等，对，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汉族第三，是这样。我们是三等民族，蒙古人统治中国是这样子，所以回回这个字是可以指广义的外族人，所以连基督徒都被叫做回回，只叫十字回回。然后他们在元朝的时候他们用同一个教堂，为什么？这三个宗教都是一神论，对不对？都不拜偶像，对不对？那穆斯林礼拜五做礼拜，犹太人安息日礼拜六做礼拜，基督徒礼拜天，多好，一个教堂，三个教堂，三个宗教可以用，而且那是和平共存哦。所以同一个清真寺，礼拜五白回回，礼拜六蓝回回，礼拜天十字回回。所以在元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在那种背景之下，回族的人在中国很久，那最早的时候可能唐朝的时候就有陆续有进来的，那其实全中国最早的回族你猜都猜不到，不在大西北，在我的家乡泉州。泉州是全中国最早的回族，公元650年就到了，在中国最早，所以对中国的汉化的程度最深。清朝的时候把回民分两种，一种是汉回，汉化的回民汉回，又称为熟回，对中国文化煮熟的回民，他只会讲普通话嘛，叫熟回。那维吾尔族的呢，他不会讲汉语嘛，叫生回。那你知道你吃那个什么 BBQ 烤肉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你要什么样子啊？ Medium well done。 所以回族穆斯林当中有很多种啊，有生回，有熟回，有半生不熟的回，有全熟的，还有过熟的。有一种回民是过分熟的，你猜在哪里？就在我家乡泉州，最早到的嘛。那熟回熟到什么程度？熟到吃猪肉。你说穆斯林有吃猪肉了吗？有，就在我们泉州，那个地名叫做陈代镇，28000人，叫做万人丁，全部姓丁。为什么姓丁？他祖先是阿拉丁、宾拉丁嘛。那明朝朱元璋开始强迫取汉姓，不能用什么奇奇怪怪的姓了、啊，哎呦好写，对不对？丁，而且丁的阿拉伯语是什么？丁是教徒的意思，所以阿拉丁、宾拉丁、什么丁、什么丁，古代的时候有普斯丁。什么詹士丁什么，这些都是虔诚的教徒，爱主的教徒，什么的教徒都什么什么丁，什么什么丁，这样的。然后要改汉姓就倒过来念，都是丁。所以福建晋江市陈代镇28000人，万人丁，全部吃猪肉。而且不但吃猪肉，汉化到一个程度，拜观音拜妈祖就不拜阿拉。可是中国政府称他为回民，为什么？他是阿拉伯血统，全中国血统最阿拉伯纯正血统是泉州的，西安的回民、宁夏的回民一堆的都是突厥种的，唯一的阿拉伯种在泉州，可是是阿拉伯血统，可是他吃猪肉。所以呢，泉州的回民别人一胎化生一个，他们可以生两个，考厦门大学加20分，这个特权是有的，因为中国政府承认他是回族，所以他的村口都写一个中国晋江回族村，一个牌子挂起来了，所以里面的户口所有姓丁的都可以生两个，考厦门大学加20分，所以隔壁就是厦门嘛。 那靠近厦门的人，闽南话叫做下下狗，就是很厉害的，所以家人是不是都进去下下狗的大学去了，所以回民，但是毕竟大部分的回民是不吃猪肉的，他也讲普通话，你传福音起来的话呢，叫禁文化嘛，还是有点不一样哦。他有些东西还是有禁忌的，你要尊重他哦。你别在他面前就故意把那个狮子头吃的咔啦咔啦咔啦响，他就好好吃哦，害得他口水一直吞。不要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撒玛利亚施工在中国很多啊，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台湾、香港有很多外籍劳工。是撒玛利亚施工，他已经来到你家门口了。20年前，1989年，20多年前了，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出来读神学，然后我们的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新店那边有很多外籍劳工，然后有一天就带着一个尼泊尔的年轻小孩子，大概二十岁刚出头，20岁21岁，到我们新竹教会受洗。尼泊尔的20多年前，全尼泊尔我所得到的资料只有100个基督徒。尼泊尔是佛教国家，佛教还是印度教，可能是印度教，总而言之基督徒很少，而且逼迫基督教，所以只有100个。那那位来台湾打工3年，讲了一口非常漂亮的国语，没口音的哦，来台湾之前一句话都不会讲，3年之后讲得很漂亮，中文讲得非常好。然后是在新庄打工的时候，有人介绍他到新庄福音中心，然后信主了。然后他已经合约到期要回尼泊尔了，他受洗才回去的。我跟这个尼泊尔的小弟兄说，弟兄啊，你今天从水里上来，尼泊尔的基督徒增加1%，就100个又多了一个，这一个在台湾的，所以在台湾多了一个尼泊尔基督徒，现在尼泊尔有3万到4万。尼泊尔最近20年，这基督教哦增长很快啊，好几万人了、啊。所以在台湾有一个工业福音团，专门向工人传福音的，他们也向外籍劳工传福音。他们告诉我的资料是在目前为止，至少有30位以上印尼劳工在台湾受洗的。那印尼是穆斯林国家吗？你在印尼要信耶稣难哦，你敢在那边受洗，你水里一上的脑袋就没有了。那台湾受洗呢，可能没有人管，所以还是有危险啊。如果他的亲戚朋友回去报个状的话，你回去以后还是很多那个，但他真的愿意公开受洗啊。所以台湾有20-30个印尼来的，男的女的都有，有做女佣的，也有做工人受洗的。这就是撒玛利亚施工。虽然我们跟印尼可能语言不同，如果派人到印尼可能语言种族不同，有点像跨文化很远的，可是他现在到你这边来的话，至少他还学一点中文，所以如果我什么印尼话都不会，我单单用中文也可以讲一点，就是到你面前来。所以近处有跨文化的宣教叫做撒玛利亚。所以有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新策略的问题。那我主要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针对所谓的近文化，就是文化差距不是那么大的。第二种是提到对穆斯林的宣教策略。第三个是短宣啊这方面的一个是代思。谈到近文化的宣教呢，第一个就是说，近文化的宣教虽然很近，有时候反而比较敏感。什么意思？地理上很近，文化上也不远，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中文有句成语咫尺天涯，就这么近，可是好像天涯海角一样跨不过去的。如果你在美国，一个美国的白人，他可能隔壁邻居或者这个城市就有一个黑人区，他可能进都不要进黑人区，可能从小立志去乌干达做宣教士，你懂吧，都是黑的，可是那里的黑可以，这里的黑不行。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昨天我提到那个荷兰小子，他要去巴基斯坦传福音，对，就学了阿拉伯语。我就问他，我说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上了巴基斯坦，你总不能用宣教士身份进去，对，那你要做什么？ 在职侍奉，对，你要找个工作挣钱嘛，你做什么？啊，这我想好了，方牧师，别的不会做嘛，做面，然后我想开一个牛肉面馆。牧师，你吃牛肉，牛肉面馆。我说那好，菲律宾离台湾不远，去台湾学他一个月，台湾牛肉面世界第一，你一定到发现卖牛肉面肯定生意好得要命。哎，可是不会吃的，你的福音牛肉面就信耶稣吧，对不对？还有别的啊。然后就问起说，那你之前有没有接触过穆斯林呢？没有，没有。你河南，我的资料上看呢，河南有50万的回民呢，都是回族啊，讲普通话呢。你们隔壁村没有？有，我们隔壁村就是回族村呢。你去过没有？没有。为什么？我讨厌回民。你讨厌回民，去巴基斯坦那边的巴基斯坦的回民可爱啊。哎呦，你隔壁村的回民还不会杀你脑袋呢，巴基斯坦的回民可能脑袋就割掉了。你就这样子，人心在这里，对不对？隔壁村的我才不要碰，可能从小学开始我就跟他打架了。咫尺天涯，对，进化宣教也是不好做，反而是这种很微妙的这种关系，太近反而冲突，我去远远的地方了，反而好像没有这个瓜葛。所以这个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不容易处理。那就好像说，如果你是中国的汉民，不是从海外回去的华人哈，中国的本地的汉族的人，你去乌鲁木齐跟维吾尔族传福音，你试试看，你想传人家还不想听呢，因为汉族跟维吾尔族之间的张力很强的。那你说海外华人，他就觉得海外的也是中国人，也是汉族的，不过呢好像这个恩怨就少一点。所以跟维吾尔人传福音最好传的是谁？金头发蓝眼睛的老外，他就完全没有隔阂。所以你就知道进文化虽然有优势，可是有包袱的，所以有他一定的难处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华人教会的心思常常会比较容易想到远方的超越文化的宣教，和忽略到近文化的宣教，这一点我们也要想一想。即使你在这个加州湾区这里，可是我们山谷没有太多其他少数民族，杜尚也问黄弟兄，不一定有，但是我想整个湾区山后塞啊哪里也好，总会有。有没有一些种族的或者是教会我们可以帮得上忙？譬如说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不过菲律宾现在有10%到15%的基督徒。我的表弟是我们在菲律宾华侨哈，因为我的一个三舅是在菲律宾的，所以那是我三舅的儿子，是我亲表弟哈。在那边的华侨称他为半班挂换的，半班的意思就是爸爸是我三舅嘛，他妈是台湾话叫欢阿伯了，三婆了，本地的菲律宾土著了，所以他是一半的菲律宾血统，一半的汉族血统，所以他会讲闽南话。我那个表弟会讲闽南话，不会看中国字的啊。那当然，他们的菲律宾土语的 Tagalog 他没有问题，那英文也很好。他自己是菲律宾大学会计系毕业的，非大会计系第一名毕业的，他老婆是第二名。在菲律宾，本来在菲律宾银行做很高的职务，后来到，然后他在菲律宾信主的，信基督教，然后他现在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做牧师。他一开头很多年，他们那个教会已经十几年了，他一直是不拿薪水的，他本来在上班，最近他被 lay off。他说全时间做牧师，据我所知可能还是没有拿薪水，他太太是不是还在上班不知道，他们家有8个孩子，或菲律宾人都生很多的，我表弟也是，所以他们有一个菲律宾人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我不相信湾区没有菲律宾人的教会，可是菲律宾大部分都是菲律宾女佣嘛，所以我表弟他在多伦多的教会全部的信徒80%的人都是中下阶层的，男的就是打各种打工的，女的他们就是用家庭 女佣嘛，这薪水很少，所以为什么他一直是没有拿教会的牧师的薪水，除他一直做牧师这方面拿薪水，因为信徒很穷啊，所以奉献的钱大概就是维持教会的硬体方面，房子的各方面的事情这样。但我好多年没有问他这个财务状况了等等。如果这边有菲律宾的，有柬埔寨的，越南的教会，那可能他们经济上比较能力有缺乏，我们可不可以帮他一点忙？是撒玛利亚施工。有一次我到南美洲巴拿马，有一个整个北美南北整个大美洲的一个华福会，然后在委内瑞拉右上角东北角有一个角落，有个地方叫做苏里兰，你要很注意的，在一个地方小地方叫苏里兰，那是荷兰殖民地，所以那边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很少有的哈，因为委内瑞拉讲西班牙语，再往下巴西讲葡萄牙语，整个南美洲只有那个地方讲荷兰语的，叫苏里兰，那他已经独立了，是一个国家。那他们有个华人教会，讲广东话的宣道会，然后呢，他们旁边有一些印度人，印度、印尼的印度、印尼的，因为荷兰殖民地，印尼是荷兰殖民地，他用印尼带了一些劳工，那真是穆斯林了。可是有些劳工来了以后信主，所以因此有个印尼人的教会。可是他们那么多代到了苏里兰还是很穷的，所以他们有教会要盖教堂，很穷，怎么办呢？结果荷兰的教会，在荷兰那边的教会捐钱帮他盖屋顶，那中国教会出钱帮他搞地基，水泥地基，他们只要负责盖四面的墙。结果教堂落成典礼有张照片给我们看嘛，家徒四壁，实际上是无壁，没有墙壁的，那落成典礼开幕礼拜有茅草的屋顶，有水泥的地基，四面是空的，因为他们该负责四面墙，可是墙还没凑齐，所以没墙。不过苏里兰你知道在赤道附近嘛，天天很热嘛，就通风凉快，只要不要下大雨，就好像落滑，那你讲到的时候就因为风雨无阻，四面都没有墙嘛，所以风滑滑滑这样。那我觉得也是很美的见证啊，中国的地基，荷兰的屋顶，加上印尼人要盖个墙壁就变成教堂了。然后他们还有隔壁有另外一个印度人的教会，然后要从印度请一对夫妇来这边做牧师，然后那个孩子有好几个，哇，从印度飞到南美洲苏里兰，那个飞机票很多啊，那个华人教会帮他出了$5000把他们全家送过来，单程飞机票，我觉得我也很受感动啊，对不对？我们中国教会，印度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都在主里面嘛，对不对？那印尼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经济上能力上可以把它搞个地基啊，对不对？教堂建立起来了，诸如此类的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啊，所以这都是近处可以做的一些啊，撒玛利亚的事工。再来一个，因为移民嘛，移民很多，所以包括我们华人的移民，这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我相信我们很多当中的弟兄姊妹，很可能你不一定在山谷教会信主，但是你可能就是来美国读书、工作、探亲、依亲，这是有信主的嘛。所以我们自己就是移民来才有机会信主的。那一样，我们如果注意这些新移民，然后给他各样的帮助，然后带领他们信主，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所以针对这个移民潮的宣教的事工，在中国本身有很多是专门针对这些打工的。那比较成功的是温州教会啊，温州教会呢，他们你知道这个温州哈，其实在中国来讲，如果中国的说法叫做一线的都市、二线都市、三线都市，如果这样算，一线的意思就是像上海、北京就是一线，重庆当然这种直辖市都算一线的，然后也有一些一线的可能不是直辖市，不过至少像合肥啊，首都嘛。可能是一线，要不然至少是二线，那还有三线的，温州大概是属于三线的都市，不算二线。二线就像厦门的这种，泉州也可以，泉州大概都不算二线，算到三线去了，二三线这样。那温州虽不是那样，虽然温州的商人很有名，可是温州市本身不是那样，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特别格外要各种方法去挣钱啊，所以他们的经商能力很强，所以有些人称温州人为中国的犹太人， 部某一方面是真的有点像，他们很犹太的，你知道，钱很扣的。可是有些地方呢也很有钱，有时候花起大把钱也肯花，所以犹太人，所有好的坏的犹太人，你在温州人身上都可以看见。那温州话是天下最难懂的，就像外国话一样。我第一次去巴黎教会，他们讲温州话的，我坐在看下来都是中国人，可是上台报告的那个人讲了什么话，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温州人，我那时候没有温州人的概念，那时候很早以前了，1987年25年前了。我就看这么多中文讲了什么话，因为我是福建人啊，闽南话我懂啊，我老婆广东人啊，所以广东话我也听得懂啊，也不是普通话，不是广东话，不是福建话，这还有什么话啊，没有一个字都听得懂啊。观众朋友们，这什么话，温州话，我那时候不知道温州在哪里，温州在哪里，他全教会都是温州人。所以温州他们说法是800万人口，包括周围的乡镇城镇800万，可是有200万出去打工，然后有200万的打工族进来，所以还是800万，出去200万，进来200万，所以200万的劳工就有河南安徽各省都有。那温州的教会比较有这个眼光，他们会针对这些打工的有一些那种团契，所以在温州是所有打工族的来讲，福音工作做的算是比较有模有样。换句话说，我在上海就没有听说过上海有打工的，就本地教会为打工的特别搞团契的，但温州到处都是。北京有打工族的团契，可是是河南安徽自己派人去的，等于说荷兰人在北京打工有20万，他们教会就派传道人跟着去了，也去打工，然后他们开教会，所以荷兰人开荷兰人教会。可是温州不同，是温州人开荷兰人打工族教会，你懂吗？这个意思不同在这里，他来做你的，然后呢做一做以后，那温州人很多因为受过教育，普通话都可以讲，然后他们就开始培养这些工人当中某一些有潜力的，培养他做传道人，培养到一个程度你就别打工了，你就做传道，工钱我付，就付工资，他们这样做。所以因此温州的这些，那甚至有一些做到一个程度也不一定要在温州这边打，有些都荷兰来的嘛，那训练好了他在牧养这边荷兰来打工的这些教会，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有需要等等，说好我就派你回荷兰去，薪水我到付，所以薪水付到荷兰去了，他才能搞个教会，他们是这样做的。那我觉得这是比较有眼光啊。当然我也看过，因为有时候学生会写读书报告工作报告什么的，他们有些人也提到说，有一些打工的人的说，有一些教会可能关系上，这东西总是有这个问题的哈。毕竟温州是老板，对不对？工人的传道人本来是工人嘛，是伙计嘛，所以有时候族里是弟兄姐妹，可是有时候的关系很复杂咯，我也可以摆出一个老板的嘴脸呢，因为我是老板，你本来是工人嘛，那钱又是我付的嘛，懂吧？传道人跟雇工差不多了吧？哎，有一些东西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人性的软弱。所以虽然温州模式算是在中国对于这种打工这些人来讲算是做的比较有计划有好一点，但是不是理想的那么完美的，我希望你不要有这个错觉啊、哦，好完美，不是的，也有人性中的软弱，而且每个教会不一样啊。那么另外在中国学生来讲到海外读书，这也是一个某种程度的，像撒玛利亚人嘛，他刚从中国来，虽然我们都是同文同种讲中国话，可是我在美国3-4年，他刚刚来，所以有一些还是有某种的文化差别啊。这文化差别是在我们讲的话一样，可生活习惯不一样啊。譬如说他可以排不排队做那个，有时你看在眼里就不爽啊，哎，怎么可以不排队，在中国排队怎么写啊，没听过啊。但是我们这边的文化不同，所以有一个中国人，他到德国学建筑，他带的是去那边，我不知道是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才去的，或者说在德国读大学本科的，但至少后来他在德国是拿建筑学博士，然后在德国当教授20多年了。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做了一个幻灯片，我当 我有啦，但是我没有哎给你看，不过我讲你就知道了。他就用投影片，用画图的方法来表达德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那几段话很简单，你不必用语文，他是用德文写的，可是不必文字，你就看图你就懂了。车子前面有一边的人，在车子前面有一条线，一个圈一个圈，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一条直线，德国。另外车子来了，门口一个圆圈一坨的，中国餐厅。然后他说餐厅，然后就画那个音波，那这个中国餐厅的那个音波叫咔，中国餐厅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那我们中国餐厅说，哎你好啊，哦好久不见，真的好的好话，整个餐厅这才有气氛，过年就得有这个气氛，不然静悄悄的，你好吧，啊还好，哦这样，那就是德国。然后他画很多这种图啊，浴室两个莲蓬头洒水的，一个洒水的上面有太阳，一个洒水的上面有月亮，哪个是哪个？你别想你也知道啊，中国人都是月亮晚上洗澡的吗？那老外都是早上起来洗澡的吗？那这边看那边，那边看那边，说为什么晚上洗澡呢？他那边说为什么一大早洗呢？那你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人喜欢晚上洗，洗完以后香喷喷的在被窝里一闷，自己爽嘛。老外呢，洗完澡还古龙水涂涂扑扑给人家闻啊，香喷喷的。所以老外是给你闻的，我们中国人是给自己闻，在被窝里自己闻的嘛，这是文化不同嘛。那好，如果你在美国住30年，你也可以早上起来洗澡啊，对不对？然后你的侄儿刚来，他晚上就洗澡了，你干嘛晚上洗？为什么不晚上洗？这也是文化不同。对不对？所以他就用很多这种，所以有一次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些美国人看，那些老美哈是不是土包子，洋包子，没去过中国，他们赶着那个什么2008奥运要去北京一趟，去看奥运，顺便传福音，你知道？我就怕说去了中国没搞清楚，我说这是文化不同，你到了北京地铁站一看一堆 ，This is Chinese culture，OK 。Okay? 当然了，所以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人去了台北，一坐地铁，第一个印象，我看过好几个人不同的人写的，第一印象就是台北地铁跟老外一样，一条直线排队的。哦，很多中国大陆去的之前，我还不知道中国人会排队呀。当然会，当然我们也是几十年这样搞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文化上你要说小差异是有的。而且中国的各省也不一样，对不对？卫生习惯也不一样啊，等等。所以结了婚的时候，我们都要婚前辅导啊。婚前辅导，因为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婚前不辅导，婚后一定倒。所以婚前辅导，哎，先扶一下，免得倒。那结婚以后发生什么事啊？那就是啊，如果一个什么四川的去嫁给一个武汉的，或者说嫁得更远，什么到北京去了，那两个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华南的、华北的，对不对？那这个这样。哦，这些事情就告诉你吵得要闹离婚，所以要婚前先辅导一下啊，见怪不怪，一定有很多东西等到你结过婚，在个屋顶下生活下来，你才开始发现你的另一半居然有这种生活习惯。中国大嘛，文化不同啊，啊，所以很多新移民他的留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为什么？他到新环境的时候，通常他各种的原因，他也需要帮忙。他也比较好奇，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包袱。如果他在自己的家乡环境里面，他要动一动，比如说想要去教会好奇逛一逛，可能家里马上说干嘛干嘛干嘛，去什么干什么，就不去了。来这边天高皇帝远，想去就去了，对不对？所以因此留学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然后包括因为移民，有些人是离乡背景嘛，包括待会提到那个穆斯林年轻人，因为在他的家乡很穷，有时候要到出来打工。如果你注意这些牧师，你的年轻的孩子，给他多一点爱心照顾，可能传福音的机会就来了，对不对？你不要说什么这些回族忽然讲普通话，可他到了大都市去打工的时候，也真的会被欺负。被谁欺负？就被我们汉族的欺负嘛。那如果有一些同样是汉族，可是我们用爱心然后尊重他们的话呢， 可能会让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改观。对穆斯林的宣教的策略呢，首先要了解一个困难。伊斯兰教的特别是他把宗教、政治、家庭、经济都绑在一块了。我们通常在基督教或别的宗教来讲，宗教信仰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东西是切割的。我们英文叫做 compartmentalize， 好像这个 department 一个部门 compartmentalize， 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用这种思想来主导。像日本人来讲，日本人十个有九个结婚会用基督教仪式的，他喜欢穿白色婚纱舒服，死的时候一定是和尚念经，考试的时候一定去神道庙去祷告一下。那神道庙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他们进去祷告的时候这样干嘛，要把那个神 wake up， 哎，我来了，这样，然后虔诚的祷告，然后出钱抽签，好签坏签。然后呢，我去日本的和尚庙才发现，因为我这个人是绰号叫丐帮帮主，丐帮都是很省钱的，所以我去日本观光的时候，一个观光团要看十个庙，不贵哦，可是一到那个庙，每个庙都要300块人民日币耶。想想，哎呦，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十个庙，那是3000块日币的，不去，我就逛门口，你们去。我倒不是说基督徒有什么忌讳看到那个和尚的那个菩萨会怎么样，那倒不会，我只是省了花钱。所以他们就进去嘛，逛了好久都没出来，我在外面逛啊。那逛的时候，那常常有一个团一个团的那种导游就来了，只要导游讲英文不要讲日文就好了，因为日文我只会一句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那句话是日本话我听不懂。这句话很好用啊，跟日本人讲，因为日本老太太老太婆在那车站啊找不到路啊，在问啊，一直问我，他也不要，我不是日本人，我挡都挡不住啊。所以后来在飞机上就学了一句话，你 hong go， 你 hong 就是日本嘛， go 语言嘛，日本语，你 hong go， 我 carry my sen， 我 carry 就是我 carry my sen， 然后一直讲，讲到这个很流利啊，你 hong go， 我 carry my sen， 讲的他觉得，哎，你会讲你 hong go， 我 carry my sen， 你不就会讲日本话了吗？所以一直跟我讲。我说不行，你重复三次，你哄过我，看你妈现，他看我，哎呀，真的，耶，哎呀，OK， 放弃了。他当然要用写我就可以，他要写汉字我就懂了，所以帮过两个日不是两个日本人，两个美国人，他们啊坐游轮，就到一种观光，整船都跑了，都要上船了，他还在那边。然后他发现拖对了啊，赶快去赶，然后呢不会讲日本话，不会买车票。我呢去旅游的时候，日本有很好的观光手册啊，是每个月发一本，跟电话簿一样这么厚，全日本的，从东到西什么都有。我就抱着那本，所有买票我都拿那个看。他在那边，如果他讲英文嘛，我就用英文来讲，我说 May I help you， 他就说那个船要走了，几点几分时间，如果是坐上车的话可以大概20分钟就到，还有一小时，但是落上一班车就没了。坐什么车啊，卖票小姐不会讲英文，讲不通，还是告诉我是什么。 OK， 我马上翻开我的交通手册 Bible， OK， 我说15分钟以后有一班车到的话，你还有25分钟上船，应该没有问题的。然后那我怎么跟买票小姐怎么讲，我没看过，我看你妈现的，不用写的嘛，用讲写的嘛，我就有汉字写嘛。几点几分到什么什么什么车站？用汉字，我知道怎么写。这样，一给那日本小姐，大家他们已经讲了很久，日本小姐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嘛。我就这一写，啊，受嘎哥，赶快打光掉！我赶快说那个月台先上车，这样。所以，哎呀，不会讲日本话，还可以救了两个美国人。所以呢，穆斯林很麻烦，他把这种绑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到回族村传福音，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你不可能把任何穆斯林从小孩到任何一个从穆斯林村子带他信耶稣的。但是都不要去回族村吗？哎，不是，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慈善工作啦，教小孩唱歌啦，表达爱心啦，可以，但是你甭想在那边传教。 你也甭想在那边带任何一个人信耶稣，不可能。那你就等他出来，他出来读书啦，出来打工呢，天高皇帝远的时候，那要杀要剐就随你了。所以你要懂这个原则，他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宗教，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基本上宗教跟他的生活其他方面是切割的。穆斯林是不一样的，全部绑在一块，可是离开家乡以后就绑不住了。对，这个是你要了解这个。那古兰经里面对于叛教的人，就是你是穆斯林然后又不信伊斯兰教的话，在古兰经的说法格杀无论。那么因此在巴基斯坦这种回教国家，他真的就把你杀了，不管法律怎么说，警察绝对不会管。可在中国哪能随便让你杀的啊？所以在中国大概不会把你杀掉，不过家族的排斥啊，这些东西总是会的。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心里有数。那我刚才也说，基督徒看穆斯林从一个角度，就跟当年的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一样。其实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虽然相似的地方也是可能我们就是咫尺天涯的地方，太近。所以耶稣在那个时代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是有相当的难度的，而且这个难度主要是来自于犹太人。所以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障碍，这是明天早上再讲。所以呢，那部分就明天早上再跟你说。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现在全世界的宗教分配图基本上是这样哈，所有蓝色的这个都是伊斯兰教为主的。所以你看非洲，我们叫做撒哈拉沙漠以北以南，以北大部分是非洲，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然后中东这在阿拉伯等等，这些都是。然后在以前的苏联，就是俄罗斯共和俄罗斯的联邦的时候，有一些中亚的，像车臣啊、乔治亚 Georgia， 我再翻译成什么，好几个亚塞拜然啊，这些都是穆斯林国家，还有哈萨克斯坦啊、吉尔吉斯啊，原来这是苏联的里面，现在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国家，这些是穆斯林国家。然后当东南亚来讲，就是马来西亚、印尼啊，这些国家是穆斯林国家，你会发现它集中在这里。那基督教这个黄色都是基督教，那因为南美洲这些什么，这是紫色的，就是印第安人的原住民，所以他们也不信基督教，他们是用他们的精灵崇拜，还是有很多在森林亚马逊河森林当中的。然后在北美洲来讲，这种橘红色的，这个黄色的，对不起，黄色这个是天主教，那深红色这是基督教啊。所以你会发现，基督教主要是加拿大跟这个美国有一些以外，另外就是在德国的一部分、英国的、北欧的，啊，那黄色的是天主教国家，然后这个绿色的这个主要是佛教国家，包括东南亚。还有中国，这是西藏，然后有一些佛教比较多的地区。那中国这些地方是属于混杂型的，包括民间宗教。所以整个的来讲，当然这个数字有一点不太一样哈。这边所说的穆斯林有19，就说穆斯林是19%，将近20%啊。那我所知道是20%上下。没有错，然后天主教 17.4%， 那基督教来讲，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基督教看你算不算英国的国教在内，英国国教算在内的话，它只有 5.6%， 我只知道的是不止这么多。然后东正教啊，对，它英国的国教在这里，所以应该是基督教是英国国教加上我们普通的像浸信会、长老会这样啊，所以它的英国国教的那个数字又比我知道的高了一些，所以因此这些数字上有一些不太一样。这是目前的宗教的一些分布状况。那对穆斯林的宣教工作呢，其实一个就是移居到外地的，就所以撒玛利亚施工。所以因此你那些跑到法国的、德国的这些穆斯林，其实你要这样来看，他是一个传福音的好对象，比较容易。然后中国有很多的回民，我讲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在新疆西北，因为新疆的维吾尔人在天山山脉以南，叫南疆，新疆南边叫南疆，那是维吾尔人大本营，北疆汉人多。 可是在东北靠近俄国边界，以前俄国边界是哈萨克边界，有哈萨克族120万，那边是哈萨克人多。有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穆斯林，他是学电脑的，而且是大学的那种像专科一样的大学的讲师，他本身有电脑专业，他去北京去进修，我不知道是读一个硕士学位或者是学一个技术而已。但在北京学习的这两三年当中，有人跟他传福音，这哈萨克族的穆斯林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回到新疆他的学校，三年之内他带120个哈萨克族的人信耶稣。可是汉人的宣教士在那边搞个10年都没搞两三个，他一个人3年可以搞100多个，他同族的嘛。可是他信耶稣却不是在他的家乡，他在北京信耶稣的。所以你知道北京的基督徒，北京的教会向他传福音就是撒玛利亚事工，可是他是最好的本族的宣教士。所以你派一个汉人去新疆跟维吾尔人跟哈萨克人传福音，去东乡族传福音，当然我们还是需要的，也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有维吾尔族的人，像乌尔开西，这是维吾尔族的，他到北京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他传福音，乌尔开西如果信耶稣，他再回新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种的撒玛利亚的事工的战略性的重点在这里，因为他出来了，传福音机会大很多，但是他不是一定要留在这里。有些人愿意回去，有些人愿意留也很好，但有些人如果愿意再回去，他就成为向自己本族的人传福音的最好的宣教士。可是这一折一回，很重要。这一点呢，连列宁都看出来了。列宁说过一句什么话？从莫斯科到北京最短的路经过巴黎。什么意思啊？邓小平、周恩来都是留法的，有了这两个，中国就搞定了。所以他不是直接从莫斯科到北京的，他经过巴黎走了一圈，这就是撒玛利亚事工。他出来了，带他信主了，他再一回去，那效率差很多。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回民是应该努力，特别是这些回族，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回族当中的知识分子，因为在中国每个省大部分都有叫做民族学院，民族学院是专门训练少数民族的。可是所有民族学院据我所知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汉族的。中国的做法很特别，所有民族学院不准都只有少数民族，必须有汉民汉人在里面。那如果有汉人而这个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我想他应该想想自己就好像以斯帖一样，神给你今天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目的吗？那好了，里面西藏的什么都有，如果你带几个藏民信徒，带几个维吾尔信徒，剩下天下看你怎么弄了。或者那个民族学校附近的教会有这个战略性的眼光，好好做这些少数民族的工作一样。他们这个民族学院的地方往往是省会的地方，每个省的省会，每个省的省会一定是汉人多的。那这些学生有的时候不一定说你也带了，其实国家也是尽量是给他什么的，但是人民总是多少有点各方面的那个，他们家庭境况经济情况也比较差，如果基督徒跟教会真的愿意有爱心来帮助他们的话，我想很不一样。那我刚说那个哈萨克的，那有一个弟兄在我们 Boston， 他有个基金会，所以他每一年会帮助一些中国最最穷困的一些孩子啊，读大学，所以他是指定要最穷困的，一定要那个县里面，他有不同的穷贫穷等级嘛，最低的，然后要考上大学的，考上重点大学的，站的不行哦，还得给这种奖学金。他有一次给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女孩子，就在新疆，然后那个女孩子呢，当她说很穷，所以那次要去送钱的时候，他们打听了半天，花了几小时的车程找到他家的时候，他家里说那个女孩子去放羊， 就跑到山上去找到他，又花了走路哦，又不能开车，走路找到他，最后跟他报告消息，就说他考上了一个忘记哪个地方一个大学，还不错的，他成绩也很好。他就很穷，穷到他女孩子很小就在那边放羊，就跟他说他们负责他大概几年的学费，然后所有的东西。那女孩子当场就嚎啕大哭，那想都没想到，他考上了，你知道，可他爸爸已经跟他说了，没钱，考上也没用，结果他们要给他钱嘛。但是后来他去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就是有那个我刚刚说哈萨克那个信主的那个电脑的那个讲师，他带团去，那个女孩子一去一年就信耶稣了。当然也因为基督徒的爱心了，给他奖学金，但是我们只能好像点到为止，有点爱心表达。那你有没有机会跟他好好传福音？什么门徒造就，什么都不能做嘛？对，所以你只是表达一点爱心，所以要有配搭。所以待会会提到短宣的工作，你需要跟长期的宣教师或教会或什么什么配搭起来。你这个短宣其实做一点点工作也有效果，不然做了一点，其他什么都没有，那好像白做了。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来做这件事情。那还有呢，穆斯林，很多是经过海上丝路的。海上丝路就从我家乡开始，泉州，经过东南亚，经过菲律宾，菲律宾南部就是 Mindanao 那个回族区嘛，然后经过这个婆罗洲，那边有印尼有文莱，沿路过去马六甲海峡，再上去就到孟加拉了嘛，这条是海上丝路。所以如果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要走哪里？我们想象中都是这样，很有罗曼蒂克的，想到那个马可波罗骑着骆驼，骆驼上都有铃铛哦，就骑着骆驼摇摇晃晃，铃铃啷啷，铃铃啷，从北京就晃晃晃晃到耶路撒冷。那如果丝路是这样走的话，你带丝绸也就罢了，看骆驼带几条丝绸。他们那时候是丝瓷之路，宋朝的瓷器，瓷器很多是江南做的。哎呦，又薄又那个半透明的瓷器，然后就装在骆驼上，就这样叮叮当当叮叮当，到了耶路撒冷都碎了。瓷器哪摇着你这样摇摇晃晃，所以瓷器怎么送的？船，海上丝路。连马可波罗来的时候就骑骆驼骑马，就走了两年才到北京，他坐船三个月就回到威尼斯了。再回去他聪明，他走海上丝路，不然再晃了两年回去命都没了，坐船回去的，所以从陆路来海上回去的，对，海上丝路。穆斯林 60% 在海上丝路。所以我没有说我们不要从新疆走路哈萨克一直走到耶路撒冷，也可以走了，不过那都是沙漠了，而且没几只鸟啊，人口稀少，都沙漠嘛。你从沿海走走看，十几亿的穆斯林有八九亿都在海上了，而且那边还有华侨，沿路还有中国饭可以吃，然后你找几个华侨，华侨会讲当地的什么马来语什么语什么什么语，哎，宣教士你可以拉了一把，哎，这才是战略重点。所以我常常鼓励中国教会，你要向穆斯林传福音，真的要到国外去，你从海上走，你从这条路走走看，然后策略上跟当地的华人教会来合作，印尼的华人教会、马来西亚华人教会合作嘛。你从中亚一出去，真的是一只鸟都没有，应该说一只鸡都没有了，没有基督徒了，一只鸡都没有了。所以你说狗子你很难的，没有华侨社区，没有任何的种族的基督徒的教会，你说这个宣教怎么做啊？很难的。你说您做起，当然有人吃苦耐劳拼他一百年那也可以，海上不是很容易，但是到处有华侨，到处有教会。我是说印尼就3700万基督徒，你以为印尼没有基督徒？哎，有，哎，马来西亚5-600万的基督徒，哎，很有意思啊。马来西亚华人有10%是基督徒，穆斯林0.5%，在马来西亚那么久就不肯信伊斯兰教，因为跟马来人是对抗的，所以什么神都可以信，就不能信他的阿拉，他要么拜自己的观音啊什么东西，要么就信基督教啊。所以东南亚有很多福音的机会，而且是一个战略重点。那华人教会参与穆斯林的宣教呢，一个就是要注意到这个村庄是大分散小集中，中国穆斯林都这样，就是回族村，这是当年蒙古人的做法。 蒙古人要统治汉人的时候，蒙古人很少，所以他用中亚的穆斯林做他的打手，可以这样讲。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回族村，那就是军营。所以回族村的名字常常就是什么营什么寨，九寨沟，那是蒙古人留下来的。你就看九寨沟里面很多人都是穆斯林，蒙古人留下来的突厥种的，然后留在那边为民。所以什么营什么寨的地名很多都是从，当然有些是清朝的时候也有些地名是用这样用，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在蒙古时代就留下来，很多是回族村。那所以他们在这个村子里面，我说绑在一块的时候，你很难在一个穆斯林信主，可他出来打工出来读书那就是可以了。所以你要注意这些知识分子，我刚说民族学院，那北京当然有中央民族学院，全国只有一个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然后每一个省，福建有福建民族学院，青海青海民族学院，湖南湖南民族学院，每个学校都有，而且一定在省会。那这些民族学院的可能是他们在训练少数民族的将来的干部，那如果能够有带一些人信主的话就很有帮助。那这些人一定是懂汉语的，否则他在民族学院上课全部用汉语，不用当地的民族语言，可能有一些课是用他们当地的语言帮助他们的文化语言可以保持，但是所有的课大部分都是用汉语。因为我说每个民族学院有将近一半以上的学生是汉族的，所以你不用汉语上课，那那些学生怎么办？所以不可能用藏语，你也不可能用维吾尔语，你必须用汉语。那所以维吾尔的学生藏族的学生就必须用汉语上课，你听不懂你就得学啊。那传福音来讲，如果我不会那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话呢，没事，我就用普通话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战略上的可以做的地方。那海上丝路这些国家，我就说这是一个很可以做的。国内有些家庭教会我跟他们鼓励说，其实如果他们有大学生有负担愿意到少数民族当中，特别是穆斯林当中传福音的话，如果想到海外，我鼓励他们不管什么科系的把中文学好，考一个汉语师资大有用处，那个比什么执照都有用。然后呢，老外到中国传福音怎么去的，都是外教嘛，就教英语嘛。我们用华教叫华语，印尼一年要80000个汉语师资老师，而且是国家政府出钱的。所以你到印尼穆斯林的中小学教汉语，印尼政府给钱，然后见机行事传福音，代职侍奉，多好啊，对不对？而且你学文科的在中国找工作还不太容易，出国了还宣教了，还人家出钱给你去宣教。哎，这是今天的新策略啊。为什么印尼从1965年开始不准讲中文？我昨天有提到吗？印尼一夜之间几百万的基督徒就冒出来了，他就说所有无神论都是共产党，所以强迫要登记宗教。那华人呢不肯跟马来人信阿拉，那有些人如果愿意你信这个佛祖，你写佛教也可以啊，他有些人就写了基督教了。然后另外一个苏卡托是说的，因为当时那些左派准备闹革命的人所有的材料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是中国大陆没有错，所以他说所有的中文材料都是共产党的，所以禁止中文。从1965就禁到1998，1998苏卡托垮台嘛。所以印尼有足足30多年华侨不会汉语，最后一批会汉语的就是唐崇荣。1965年的时候，他年纪大我几岁，那时候他大概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他是少数一批读中文可以读到大学毕业的。那中文可以啊，可是他的儿子你看看，除了英语，中文不会的，没有机会学中文，不能学中文的，没有任何中文资料，所以中国教育不能用中文圣经，所有的中文的属灵刊物通通不行，主要中文都不行，所以一再整整30年是没有中文的。然后1998苏巴哈托考台垮台等等等等，然后就开始做生意啊。那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呀，你不会讲中文就完蛋了，所以98年以后就恢复可以用中文了。 啊，华侨学校是第一个申请，有很多华侨学校申请说我们开中文课，那政府也说好。然后印尼国立的中小学抗议，为什么抗议？他不是抗议说学汉语，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学汉语，我们印尼人就不学汉语？学了汉语就跟中国人做生意，做生意就赚钱，那中国人就反正就很有钱，又去学汉语，又去跟中国人赚钱，就越赚越多钱。我们印尼人就是不会汉语，不会做生意，所以没有钱，所以我也要学汉语，然后我也可以做生意，但我也可以赚钱。印尼教育部说有道理，好，全国每一个中小学都要有汉语课，所以一下子八万的老师嘛，印尼人很多啊。中国政府一听吓坏了，八万个，全中国不知道多少个，我不知道现在解决没有，反正要快要强点，因为他一去以后可以一待20年不走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汉语老师很抢手啊。我在菲律宾就碰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夫妇两个，她在菲律宾信主了，她是汉语老师被派到菲律宾的华侨学校去教课的，政府派的，她当然要考试啊，有证书啊等等，然后她就去菲律宾教汉语，结果在那边碰到基督徒，在菲律宾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的机会啊。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短宣的工作，我知道你们教会也有啊。短宣是1980年以来特别很兴旺的一个短宣的工作，也是一个风潮。那这个数字呢，有人说有120万，就历年来120万人次，就是说有人去过，有人一年去三次，就算三个人次啊，而且是累计的，几十万到超过100万短宣的人次。那在宣教工厂当中的短宣的人，可能远比长期的宣教士还多。长期宣教士大概全世界加起来，我相信不会超过10万，合理的数字大概是5-6万到7-8万之间。可是短宣的可能有20-30万。每一年，所以短宣人数比长宣的多，但是因为短宣也要花钱嘛，对不对？旅费便宜很多，但还是要花钱，所以有时候这个资源钱的分配来讲，产生一个挤压的作用，对长期宣教的支持减弱，所以很多宣教机构对于短宣呢又爱又怕，短宣做多了，宣教士就没钱了。那很多教会真的是把很多长期支持的宣教士咔咔咔说不做了，对不起，我们今天要派120个年轻的孩子去墨西哥，反正从北到冰岛，从南边到南极洲都去了，好像观光旅游福音团一样。所以很多的转宣啊，他们就是怎么讲，所以说策略要在思，就是说你这个转宣有没有效果啊。我有时候说这个西双版纳去过了，还有别的地方没有？哦，这个戈壁大沙漠，哦，戈壁大沙漠，戈壁大沙漠什么宣教啊？那除了野狼以外还有谁啊？短宣这去戈壁大沙漠，你干什么呀？你我们这种是观光还是短宣啊？哎呦，这种情况啊，有时候讲讲很好笑，有时候是很不好笑的好笑。哎，我参加过一个短宣的，我通常都是跑单帮的，我一个人去。有一次因为要去中国大西北，我没去过，我就跟着一个芝加哥一个团去。那里面有一个从加州去的一个弟兄参加我们那个团，我们去了青海，明天早上我就放青海的照片给你看，穆斯林，他去了青海，结果去了青海，那我们有几天跟学生工作在配搭，他有两天不跟我们走，他先跟我们讲说不跟我们走，他说他有一些另有任务啊什么的，我们当然觉得不太好了，你团队是团队，对不对？同进同出做事情的时候，你做什么？你个人的事工，反正他说他有个别的理由，他这一站在青海西岭，他一定要自己做。OK， 过两天，我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或者他偷偷跟谁讲，然后怎么传过来。总而言之，这两天干什么？交女朋友。他在网络上认得一个在青海西岭教英语的，是个基督徒，一个姐妹的，是教英语的，像外教一样，但其实他是香港背景的，大概是不是土生土长的 ABC 啊？当然英文也还可以了。然后他们怎么认识的？然后反正女的未嫁，男的未婚嘛，就去相亲去了，跟短宣队去西陵相亲，两天脱队，你知道吗？ 我气得我说，你两个不要混在一起，对不对？来这边相亲，你就不要来宣教。你说来宣教讲那么好听，又去相亲，然后他又说，我也有传福音。我说你传的什么福音？他说我到了某个观光点，他陪着女孩子去一面玩嘛。然后他发了两张单张，好，这就是短宣。所以我说那是一个，我不能说是 professional 的短宣队，在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真正是精挑细选的，而且我们都自掏腰包啊什么的，没有拿别人的经费。那个人在银行做事，他钱是有的，可是我很不高兴的就是说，你的短宣跟你的相亲放在一起，这个你不能这样做嘛，你这两个都混为一谈了。所以你说我们短宣有各种各样的，这一点是需要再检讨。那现在有一种在职宣教当中叫营商啊，特别是像温州，他们到处做生意，然后做生意一面传福音，这个也是一个可能的方法。不过哈，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本身有时候还是要仔细想一想，因为你经商同时传福音的时候有利有弊，经济上自利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经商，我在巴基斯坦开一家店，然后我有20个员工是巴基斯坦人，假如这么讲，你说我经济上自理没有问题，我传福音，我可不可以跟我的员工传福音？你会跟他传福音吗？你怎么传福音？然后如果传福音有人信主了，他是你的弟兄还是你的伙计？这在100多年前我们在宣教上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宣教学在检讨的时候，我们会那时候叫做三 C 啊，1900年代的宣教册的一个 3C，一个 C 是 Christianity， 一个 C Commerce 经商嘛，第三 C 是 Culture 文化。可是当经商跟基督教放在一起的时候，当时就有问题，牧师同时是农场的厂长，他的信徒是在农场的伙计，也有领班，所以我牧师跟他讲话是牧师跟信徒讲话，还是农场厂主跟农民工讲话？这个角色很难混淆，对，他同时是牧师也是农场厂长嘛，所以这个东西来讲是利还是弊，就在营商一面做生意一面传福音来讲，用在职侍奉这种方式的话，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是的确要考虑到有一些问题的。不过这也是一种我们叫到创起地区，就是一些地方你是不能去的，必须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啊。那所以在职侍奉来讲的宣教师也是需要一些训练啊，跟当地的配搭啊。所以创起地区这英文叫 creative access， 就是说你要用有创意的方法进去，通常要用你的专业身份，可能是医疗教育等等。那么在这些当中呢，你必须有专业的能力。换来说你是在职侍奉，你就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啊。你说我去在职侍奉，然后我开一家公司，这公司是空头的，啥也没有，中国的公安没那么容易骗，韩国宣教是10个有9个都是空头的公司的，所以一到了时机紧张的时候，一赶北京一口气赶500个韩国宣教士，公安都掌握的好好的，动不动你就看时机，形势不稳走立刻，所以没有一个韩国宣教士在北京活得下去，都在他眼皮底下，他开公司都是空头公司啊。所以有，所以你真的要开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专业，你真的要有专业啊。那真的专业，你的专业能力如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最后呢，我会提到一个例子，是韩国的啊。那所以宣教师要经过一个筛选，经过训练，然后选择确定的地区，定点定片，就是说如果你要转宣，你最好长期去同个地方，长期的耕耘，不要常常换地方。我在波士顿的教会，以前的那个教会哈，我们的英文事工比较大，所以我们很多大学生大概100个，所以我们很早1996开始跟北京一个大学有个合作计划，我们派人去那边教英文，大学生教大学生，所以他们有英文营，老师就是我们的大三大四的学生，他们英文营呢是大一新生。他们收费的，我们是自费的，我们自掏腰包，连住旅馆都自己出钱的啊。然后他们收学生收很多，所以他们一年可以赚好几万人民币，学校赚很多钱。那我们就是教英文， 所以不能讲基督教，我们不讲。下午观光，从八达岭走到紫禁城，那观光旅游当中随便你讲什么，是不是走路观光的时候才分享信仰啊？这样，那低人性当中他要紧张一点，就生怕我们这些有什么目的来。那十多年下来，我们同一个学校连续合作了十几年了，就百无禁忌了，反正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大概是做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好。所以长期的耕耘会有很多效果。那这些年下来，他们学校有好几个老师信主，其中有一个，第一个我们带的跟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老师，第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那天我们要走了，我们带队的是我们英文部的那个 Youth Pastor， 他回来跟我讲，我说庄牧师啊，那天要走的时候告别的时候，那我就到他的那个办公室嘛，哦，他就跟我讲，啊，他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那个女的老师很年轻，三十几岁，他说我知道你这个短宣队来是有目的的。哦哦，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当然有目的吗？那短宣的吗？有目的的。不过我看你们孩子都很好。说的，忽然间说了一句话：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像你们来的这些学生那么样的话，中国共产党就有救了。可是现在没救了。那如果我的英文部牧师怎么回答？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说那个老师讲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这样回来就说，我不该怎么回答。不过他显然有感而发嘛。后来第两年过后，第三年我们就安排这个老师出来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们全校都轰动。那学校是一个北京的不起眼的大学了，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还想说哈佛耶，访问学者，他想说这个人有什么本事？当然我们有本事嘛，我们有后门嘛，我们就介绍嘛。那反正访问学者对方不一定付钱的嘛，对，就来了嘛。所以一年半年在 Boston， 半年在芝加哥。Boston 是我们安排住在我们弟兄姊妹家，省点费用嘛，啊。所以后来他把他女儿都带来了。芝加哥的时候住在惠特大学，在惠特大学做访问学者，然后住在惠特的一个教授家，都是基督徒家里。一年多回去以后，有一年我去北京看到他，我要走，在北京首都机场跟他吃个晚饭，然后我就坐飞机要走，他就跟我讲，那我们就在默契之中，我从来没有问他受洗没有，但是呢言谈之中我听得出来，受洗没有我不知道，但他是几乎是信主了。他怎么说呢？庄牧师啊，你知道吗，我在这边啊，我用我的方法传教，哎，他没信教他传什么教啊？我说你用你的方式传教你怎么传啊？他说讲故事呗。你讲什么故事？圣经故事。那当然不能这样讲了。他说他回去以后被派做教什么刘老师爱教的课，公民道德。你知道90年以后全中国的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公民道德，都讲人口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人道领昌，都讲给谁听的？哎，不上这门课还不能毕业，所以没有老师要教的，这都派给他去教。他说那好啊，就是教啊。所以每天上课前15分钟照本宣科，都有课本的嘛，那课本就念完了。诚实是什么啦？他说在课本上讲的。念完了 OK， 讲故事时间 Story time 开始了。他说你知道吗，我啊过去一年去 Boston 半年，芝加哥半年，然后呢做访问学者，我讲点故事给你听，就讲诚实的故事。在 Boston 呢，我住在一个寡妇家里，不是寡妇，单亲妈妈，她老公把她抛掉，她两个儿子，然后她接待我住她家，然后我就在她家，这是个基督教徒哦，她这样传福音的。她就这样，这个人是基督徒，她做的任何事情讲的任何句话都是基督徒的意思。然后她有一天她儿子啊，大概不知道是偷了钱，我反正做了一件事情不诚实嘛，然后妈妈管教他，我在旁边看着他怎么管教他，他儿子怎么反应的。他每天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堂课从诚实到节俭， 到勤勉啊，每个东西都有故事讲，都是那一年在美国的故事。哦，他说啊，不瞒您说啊，我们这个中国大学啊，还有学生给老师评分呢。我的课全校第一名，我这门课是没人爱上，可是非上不可，否则不能毕业。可是这门课的老师也不止我一个，我呢，一个教室300个，全学校最多的就是300个人的。很多人就为了排，那他说四年毕业以前就要修这个课，否则不能毕业。但随便你大一、大二、大三修都可以的。很多人就排队3年要等我的，别的老师也开，他不修，反正3年之内等到我，就要上我这个课，讲故事啊，又除了生动以外，他觉得那个，他说有一天有小女孩来跟我讲，老师，谢谢你上课，我每个礼拜都要上你的课才能再活一个礼拜。不然我都要死了。他说每天看报纸，每天看见的、听见的，我亲眼看到了，都觉得这人生黑暗，那干嘛活啊？他大一的，我每天都想去死。就听完你的课，就发现这世界某个角落还有一些人，还有点人性。我死以前也要去看他一眼，就不能死了，再活一个礼拜。然后下礼拜来又还这油都没油了，你知道吗？快死掉，再听一堂课，啊，现在又有点。气力了，再活一个礼拜。所以他说，我也觉得蛮有成就感的，我用我的方式传教。后来呢，他想移民到加拿大来了，原因呢，他中国活不下去了。他老公清华大学了，自己搞个公司啊，收入也不错，可是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就发现他做不下去了。你没有门路，没红包，没什么，没关系。他老公虽然没有信主啊，但是也是一个蛮正直的，他就每天要做这种事情，背着良心啊，他越做越不爽，算了，他太太是说我们就移民到国外去吧，那个地方你有本事就本事，对不对？至少不必搞这个，哎，就真的是抛弃一切，就跑到加拿大来了。他老公我不知道现在找到工作没有，1年多没工作，清华大学高材生，公司总经理。到加拿大1年半左右没工作，还要学英文，但现在可能有工作，我不知道了啊，我没问他。但是我说有这个决心也不容易，这就是我们在短宣的时候带出来的。最后一个是我碰到一个韩国的牧师跟我讲，他们韩国有个 UBF 是 University Bible Fellowship， 一个很大的像台湾的校园团契一样，他们做学生工作，那是属于台湾韩国长老会下面的一个学生机构，做得很大。可是最 impressive 让我印象深刻是他们做短宣，不是短宣，在职侍奉。他说呢，他们从大学的团契当中就开始注意的培养吸收一些最有心在团契可能做小组长做主席的，那4年当中的培训包括教导他们就是 Bible study 4年，然后毕业以后根据你各种的专业自己找工作，你要证明6年之后证明你的专业够水平，我才录取你做宣教师。所以他说有一个机械系的毕业，然后这6年当中上班以外他们继续有查经培训，所以要10年的，10年之内他们有一个课程，大概圣经66卷书有多少卷书已经查完了，然后6年之内在你公司里面证明你有本事。所以有一个在 Hyundai 现代汽车厂做到部门经理了，然后录取做宣教士，自愿外放到哪里去？亚塞拜然，我靠，那个苏联那个阿拉穆斯林国家嘛，去亚塞拜然现代汽车公司分公司总经理，他的总公司做经理嘛，到那个地方做分公司总经理够了吗？那个地方是韩国人没有一个要去的地方，如果要去都说老板两年一定要让我回来，我会死在那里，像苏武牧羊一样。可是这个韩国人呢，是说老板我去了，我只有一个条件，我不回来咯，我就永远在那里咯，我死在那里啊。哇，韩国现在汽车公司高兴得要死，有一个人不想，因为这边已经做总经理了，还能再升什么官？亚太办的最高是总经理，再升就要升回韩国，他不回韩国，在这里啊，他的功力已经足够现在汽车公司本公司做经理了吗？派去外放做分公司总经理也可以了， 你要证明你够格，我不会进你找工作的，你得有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不知道学什么，我不知道。后来他当大学毕业，他自愿外放，派到就是中亚某一个穆斯林国家做什么大使馆司机。他大学毕业，可是他考试的时候，就是他那个什么当地的语言他已经学会了嘛，一做做二三十年司机，那个大使馆大使都换了多少人，这个司机没换过，全大使馆的宝。为什么？他当地的语言会讲，而且二三十年大街小巷都知道，最好的保镖，所以大使跟他出去绝对没事。因为通常找当地人就是路不熟话不熟，找当地人，那搞不好当地人是恐怖分子，就把你卖掉了，对不对？是韩国人，像韩国人嘛。可是个本地的话会讲，一住住二三十年，每一条路不知道的，而且当本地很多朋友啊，他也知道他是基督教徒，他也知道这个人在当地什么大学生做团契辅导的，就大使没问题。他们代职侍奉这样的人3000个，当时韩国的宣教士只有1万，他跟我讲那时候1万，所以韩国宣教士有将近1/3是 UBF 一个机构出来的，全部代职侍奉，所以宣教费用很省，因为代职侍奉不需要薪水的。那我说哇，他这么省钱，那你什么都不要做了？他说也不是了，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情。那说你们要什么经费？他说是这样的，你看大使馆的司机，他的薪水呢够他在当地生活没有问题，可他要结婚，他要生孩子，那孩子怎么办？他说我们的宣教士是这样，韩国人是民族心理很强的，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讲韩文，所以这个孩子要送回韩国读大学，但所有回韩国的大学的费用我们出，所以他不付他老爸的薪水，但儿子的教育费用他出，而且为了他将来能够回韩国读大学还读得下去，每一年暑假回韩国两个月，旅费我出，两个月在韩国要补习他的韩语嘛，那他将来读大学跟得上啊。他在亚塞拜然那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韩国话你跟不上，韩国大学怎么读？所以要补习，每一年回来两个月的生活费旅费我包办，然后要补习韩语，所有的补习费我出，然后将来回韩国读大学费用我出。所以这个宣教士没有后顾之忧啊，然后告诉这些孩子们，你爸爸是韩国人到这里做宣教，他是第一代的，你是第二代的，你是生于亚塞拜然死于亚塞拜然的宣教士，读完韩国大学回亚塞拜然去，不能去美国，你只能回亚塞拜然啊。韩国人也是每个孩子 yes 回亚塞拜然，哇，他们已经排到第二代去了，你看哇，我为他们韩国人，有韩国人那种高丽棒子那种精神，如果用得好的话，哦 very impressive， 我也非常印象深刻。对韩国人，我们中国人恐怕管到他儿子你管得到，管都管不到了。他们韩国人是这样子的，孩子你生下来在宣教士的家庭，你就是生下来就是要做宣教士的，而且你生在那个国家你就要做那个国家的宣教士。他们孩子也真的听话，哇，这点当然我不敢说100%啊，但我说所以他们的那种做这种代职侍奉，我觉得是相当有深度。盼望我们中国教会慢慢我们能够真正走上这一点。所以呢，我想我们从教会本身来说，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在我们本地有些什么样少数民族的教会、新移民的教会，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我们也有一些短圈的工作，不一定都很远，那远的当然我知道你们常常去乌干达，那如果做短宣，我觉得你们需要跟当地的长期的宣教士或教会有一个密切的配合，因为我们短宣只能做某一些工作，那希望长期的门徒造就的工作、扎根的工作是他们在做。所以我常常的观念是，你没有长期宣教士在那里，你没有一个你跟你配搭的教会在那里，你短宣队不要去那里。定点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后面接的，否则徒劳无功，短宣不做也罢。所以我个人学宣教，我不是无条件的支持短宣的，反而我对短宣比较保守一点，但是它有一定的价值。这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21世纪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在宣教上有 一起的摆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关于宣教的意象。主，真的是看见在过去的时代当中，你真的是你自己的灵感动了许多的人参与了宣教，投入宣教，也看见你自己的圣灵在许多地方真的是有复兴的火在那里燃起。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意象和眼光，知道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事工上也能够摆上我们自己。主，求主帮助山谷教会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宣教上齐心努力，一起摆上。所以今我们同心合意，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讲几句话哈，因为桌上有一些东西你们自己看，有一些是这种我太太写的研经的，有罗马书、使徒行传跟加拉太书，我太太是专写研经的书的，我只配帮她写了一个序言。你看完序言，你就知道我对我老婆何等的敬爱，不能叫敬畏，敬爱，她太厉害了。我写的有几本哈，一个是一样的，叫《说禅论道》，就是对于中国背景有一点中国文化背景的儒释道的哈，基督教跟这个对话，有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认为有原罪，很多人说人性本善，这两个是完全。